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hey,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新思之学院的创始人单其武老师。其武也是我的老同事了，我们真的是好久没见。其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个王然好和任老师好啊，我是单其武啊，就是刚才说了，其实是新思之学院的这个创始人吧。那我简单介绍我个人的一点经历吧。2004年其实从人民大学金融学的研究生毕业啊，毕业之后的话，其实在差不多就做了有10年的管理咨询和投资银行啊。那这个大约是2014年的7月份呢，就开始出来做什么呢？啊，开始出来做这个叫思维力学院啊，当时叫思维力训练营。啊，其实出来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初衷就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或者叫思考能力，那其实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会发现呢，这个过程呢，没有人教啊，其实没有人教，基本上靠我们的自己悟啊，就是基本上从原来的咨询和投行的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退出了吧，就是开始来去研发啊，研发啊，这个叫思考能力如何去培养啊？你当时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如果思考能力可以培养啊，如果思考能力可以培养，那该将有多好啊！啊，就是基本上带着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啊，所以一路走到今天嘛，你看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6年多的时间啊，我也自己做了一次匠人啊，做了一次匠人，这6年多的时间几乎是。没有，除了我自己的学员之外，基本上是跟外界几乎是没有联系的，所以跟王然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流。我每年的差不多对外的饭局的话啊，跟人交流的话，差不多印象中之前的话，应该不超过5次左右吧，每年啊，基本上算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啊。对，所以那从这个从2014年的差不多11月3号应该是开了第一班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应该。学员应该有差不多估计1-2000号人吧，啊，我在这过程中一直在强调，有一个词叫可习得。
确实，好像想起来，我们这么些年的教育，对于很多具体的问题，都会去教你很多方法论啊，比如说语文啊、数学啊，包括可能有些人也会上过一些逻辑学的一些课程。那么，关于很多很具体的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个单个的问题上告诉你一些方法论，但好像确实是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这个在下边这一层，在这个更底层的或者是说更普世的地方去讨论一些方法论，或者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的。现在小朋友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但至少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确实是比较缺这一块的东西。你刚才说的这些，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也说到是说，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就会这个东西，他可能会体现出在学业上面比较优秀，那长大以后在工作中也会比较有用。所以这个能力看起来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终身都会有益的东西。那你现在具体针对的是哪一个阶段的人呢？是比较小的时候就带他们养成这个习惯，还是说主要是针对成年人，或者是说其实这两种你都会都会覆盖？
这个呢，我当前的话基本上主要针对的是成年人，而且是基本上是比较偏向于中高管的啊。那这个跟我虽然他们的整个底层的思考的方法都是类似的，但其实会主要是在传递啊，或者他基本上因为这个思考呢太抽象了，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就像今天跟大家说，哎，什么是思考能力，对吧？什么是逻辑思维啊，特别难说清楚。所以他必须结合他的场景，就是围绕你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的场景去，他才能去理解。所以现在目前的话，主要的对象是，企业的中高管，包括一些做咨询、投行，相对来说做产品经理的，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对这个思考能力要求比较高一点的这样一个人。
现在主要就是由你来给所有的学员上课，还是说其实你们也会有其他的这个老师啊，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主要是我们现在差不多一周有主要线下啊，基本上全部是线下啊，基本上差不多1个月有4到6周的课程。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机构了，对吧？
我们现在团队正式成员应该有13个啊，13个。对，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差不多1个月的营收会在应该是70-80万左右吧。
哎，其实我有点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当时去，就是从咨询和投资银行退出来去做这个培训，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人都是比较意外的。当时你刚刚也说是因为你在这个期间遇到了瓶颈，那你没想过说你现在，比如说你觉得你已经修炼得不错了，任督二脉都打通了，没想到再重新回去吗？
对，这就回到了，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回到我的价值观了，就所以这就是我自己走到今天啊，我觉得还是特别幸运啊，所以这个幸运就特别感恩当时的一念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所有东西都来自于那个一个念头啊，那个念头怎么来的呢？又回到我背后的这么一个价值观，就是还是我希望为社会去做点事情啊，就是这个角度，所以如何去能够去为这个社会做更多事情。整个实际上是我背后职业选择啊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啊，所以是比较奇怪嘛，对吧？其实我本身是这个学金融的，对吧？学金融的，然后在这个周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圈子嘛。我本身其实我原来在公司里做的应该是很好的，哈哈，啊，应该是很好的，对。所以背后是这个，那这个走到今天的话，我会觉得我基本上把。我会觉得目前的这个新思这个系统，非常非常有价值啊，所以我就基本上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到现在为止这6年多，围绕一个最核心的议题展开。那这个议题是如何去帮助人的成长啊？所以就这个东西，当这个议题，因为其实我们说培训和教育会有2种啊，其实我会做的，一般的会什么东西？一般的是在你的成长中，或给你添加一种某种技术或方法，是一个环节，对吧？我比如说在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你需要哪一块东西，我会给到，这是一般的情况。那其实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真的做的是什么呢？你在这边学习1-2年时间以后，它不是一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模块，而是真的是帮助这个人很大突破。这个突破以后可以干很多事情。所以现在呢，就这一块呢，就是不是会回去呢？我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才培养出来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他是可以两个东西可以很厉害的，比较好的。第一个其实就是刚才人才成长，第二块呢，其实整个我这里的有一个方法论啊，就刚才方法论其实比较非常偏向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其中有一块就是他把任何一个东西呢去定义完了，去把它解构成非常小的颗粒度，然后在这个中就是重构。那这个方法呢，用出来以后呢，就会用到什么呢？用到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定一个重构一个专业的，或者叫升级一个专业。就像我们毕业之后，其实基本上你看我们做咨询、做投行也好，啊，甚至去做很多企业，其实会发现呢，没有明确的一个专业，只有一些这方面的书，啊，只有这方面的书。所以其实这块完全是可以去对这个专业进行定义升级的。这样做咨询很清晰的一个咨询师过来以后，应该怎么去培养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后面的我的这么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一个是围绕人的展开，第二其实去开始建构各个专业了，就是还是围绕人的展开。那在这个基础之后，其实类似的给企业或者这样，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啊。所以其实没有太就原来那一块东西呢，其实对我来说的可能就是我后续的我是希望其他人做了。就是我的学员做了，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的话，让我的团队成员都是我的学员嘛，包括现在其实有一些我的学员
明
中有
白。
一些是老板，对，然后有一些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精英，他们是在我跟他们开玩笑，就是变成一个孵化机构了，就是他们因为有太多可以去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去做这样的类似事情啊，就这么一个过程，对，我自己的就很简单，对，就是学习啊。带大成长，
哎，所以你刚刚说的那种，比如说把一个知识进行定义、解构、划分成颗粒度，再重新组合，哎，这种是说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方法论，还是说这一套完全就是你独创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其实应该是我更理解啊，因为最内核的东西应该是我自己的，就最内核的东西是自己的，然后会结合一些其他东西，就是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做了6年多，就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这里有一个契机啊，就是其实2014年，其实我是碰到了一个高手啊，我会觉得是这个高手是无，就是我不知道你，估计你那时候你都已经离开了吧。离开已经蛮一段时间了，其实是一个台湾人，啊，是五十多岁，他自己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在这方面我认为是一个天才，但是在他这个过程中，他不知道他这就是他依然不知道这怎么来的嘛，就是他不会去教，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会跟他，他是让我看见了一个思考能力或这种思维是可以去有可能传递的这么一个可能，所以是我觉得是一个为什么是我非常走运的。所以在那个基础上，其实不断的去来去，研发，就是其实有点偏逆向研发啊，逆向我们叫逆向工程，再去看一些它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再结合一不断的践行实践，思考，天天思考，天天思考，然后我就心里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它，我的感觉它的底层其实是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只是在这个层面上会更，我自己在理解，会更加的细，我目前呢就是，它整个很系统的整合了。对，因为现在只要市面上，其实我见到的，因为我基本上不翻，我不太翻英文书，对我来说还是看起来比较慢啊。我基本上不太看英文的，我基本上就看中文翻译的，只要是类似关于学习思考的书，基本上我都会去看一下。那我就在这个怎么样，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啊。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一个，这就比
哎，
较抽象了，比如
那
说
个，
有个
就对，
情况，
就是因
哎，
为
你
你
说
整
你说
个这个
你
课
说。
程也比较长嘛，然后你前面也做了
对，
一些这个大面上的一些介绍，也挺有意
对，
思的，
太抽象了啊！
会有一点，特别
对，
是就是当你提到是说毕竟它也是一个针对特定人群的，然后呢，也会是一个线下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
是
个
的，
课程，所以说，我想可能也很难在我们节目那么短的时间里边把整个这个全貌给大家说很清楚。你能不能这样子，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普通的听众，就也不一定有特别特定的背景啊。但是呢，我相信整个这个思维方法这件事情大家谁都应该是或多或少能用得上的。你能不能针对我们普通的听众，说一个你觉得比较基本的，然后呢，也确实是可习得、可操作的一个小的一个建议给大家？
好，那我就，哎呀，这里我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讲一个我们情绪管理吧，好不好？啊，
好。
特别小的，看尝试一下啊。因为这个其实哈，就情绪管理，你看我们平时我们一般都说，哎，我们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对不对？啊，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一般我们会讲，你要去你可能在这边去深呼吸啊，对吧？或者类似，去想一些其他东西啊。我们说一般情况去来去走这种情绪管理。好，我在这里说一下，其实去看见情绪，管理的本质就是我要去知道情绪怎么来的。那其实我们说情绪基本上是有2种来法。核心就是我的需求，就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啊，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啊，就是我的需求，我个人需求没有满足。比如说我觉得你应该尊重我，对吧？结果呢，你不尊重我，我就有情绪了嘛。我觉得你应该把这工作怎么样完成，你没完成，我就有情绪了嘛，对吧？那所以在这个角度简单简化成，实际上是作为两个环节，一个是需求加上我的看法，啊，就是它是两个结构了，就是。首先，我有这个需求，对吧？第二，我认为你没有，就刚才，就比如说尊重啊，我觉得你有个需求，你应该尊重我，那我认为你不尊重我，就我有个看法嘛，对吧？我就有情绪了嘛，对吧？那这是就是这两个因素嘛。那我的看法这个层面上，就是我认为你不尊重我，其实你会发现呢，又是我的观点嘛，这又区分事实了，这又区分事实了，就相当于。基于一个事实形成我的看法了嘛，对吧？基于我的事实形成看法了，那所以这就基本上会基于一个，就是当我们说一个情绪来的话，其实基本上就简单划分成3个要素了，一个是对方做了什么，对吧？发生了什么？第二是我的看法，第三是我的需求，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什么认为呢？我的情绪谁造成的？是对方的做法，就那个事实造成的，实际上是由。除了这个事之外，其实还有需求和什么呢？需求刚才我的看法 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来说这个事情。比如说，现在你骂我了，对不对？你骂我了，就我们说，就这一件事很简单，你骂我了。实际上，你骂我了，一般情况你骂我就觉得不开心嘛，正常情况。但实际上，其实这一块的事情，你骂我是有很多种反应的。比如说，举例子，我可能非常开心。你为什么骂我非常开心呢？因为其实哦，假设你是公司领导，那在公司里有一条不成的就啊，领导骂谁了，谁就可能被领导重用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我就可能会很开心。或者你骂我什么概念？你骂我，其实之前我做了有点亏欠你的事情啊，亏欠你的事情啊，你一直其实一直其实你已经你一直都没说嘛，对吧？一直忍着，但你一直很不开心。终于今天你怎么样？你说出来，你骂我了，对不对？你说完了，说完了，我就觉得那个怎么样？第一，你也开心了，对吧？你就如释重负，那我也觉得我的这个歉疚就能去。你会发现，同样就是你骂我这东西，我比较开心了，对吧？我其实东西，包括其实，如果是我们说比较极端的角度啊，比如说，如果是我们说假定我是佛陀，对，当你骂我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其实你内心非常不舒服，就是你一定是有负面情绪的。这是我无我的，无我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哎，我能感受到其实，哎，你很痛苦，所以这时候我会内心升起一股悲悯之心啊。这时候我没有情绪，甚至我会在觉得就我要去，我如何去安慰到你啊？那当然还有很多种。其实当你去骂我的、说我的时候，其实我有不同的反应。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说同样啊，同样一个骂我这一个事情，对不对？就我们说相对比较客观的事实嘛。我有很多种反应，对吧？我有很多种反应。那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能够去优化我的反应，对吧？啊，我如果能去优化我的反应，你会发现我的情绪自然就怎么样？啊，自然其实就可能就会有很多负面情绪没有了，对吧？优化的方向是尽可能的少的负面情绪嘛。那就是这个过程，这个时候我就向内求了嘛。那所以在这个角度，其实会发现呢。这个有两个核心的，会导致我们平时很多的负面的这么一个情绪。第一个就是从需求角度叫，我们用个词叫不合理的需求，就这个事情本身其实这个需求就不合理，这个事情是注定怎么样完成不了的，对吧？注定完成不了的。就比如说你让一个同事去做那个项目，或者做一件事情，其实如果按照客观角度，他的能力根本什么是做不到的，做不成的。但是其实你会对他产生一种什么要求。这个时候他必然完不成，但这个时候完不成，你会怪罪于他什么不行？那这东西自己就会很沮，甚至我们说经常领导会发脾气，那其实这叫妄念、不合理需求。当你觉知到以后的话，你的情绪就没了啊。这东西我觉得在我日常工作中，哎，太普遍了。我能够感知到我有太多的，就我们说妄念或者是贪念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其实叫一个很重要的叫恶意推定，就刚才是观点嘛。啊，举个例子，对吧？比如说咱俩去见面了，对吧？约会啊，中午12点见面吃饭，结果怎么样？你1点钟才来，那我就很容易认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不尊重我，对吧？尤其是如果你是比较有钱，你混得比我好的时候，对吧？这个又是咱第一次可能约了好久你来，结果约了12点，你1点钟来，这时候我内心里很容易产生一个看法，你不尊重我，而且一般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不会跟你说的。就会埋在心里了，但是我会很不舒服，我觉得你不尊重我，这叫恶意推定。就生活中有大量的这么一个恶意推定，那这两个我会理解叫就是叫负面情绪的毒瘤。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他的情绪的管理的方法，就什么概念呢？啊，那我就开始每就是不断的，只要有负面情绪，我就感知，感知完了以后就问一下自己，我的什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对吧？然后啊，我这个我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从客观对吧角度看，这个需求是不是当事人可以满足？就很多自卑，我们说一个人不够自信啊，很多时候会给自己提出很多的不合理的需求。当这种需求自己达不成的时候，又开始扎自己一刀，又开始扎自己一刀，说自己啊怎么这么不行？其实这都是我理解是不合理。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恶意推定？当出现恶意推定的时候，再问一下自己是真的吗？对吧？是不是对的？对方真的不尊重我？那如何去确认？对不对？如何去确认？所以这两点如果能够觉知到啊，能够去觉知到的话，其实会发现呢，其实会发现其实情绪会少了很多啊，非常多。那所以这是一个，我就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其实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就是我去看清，我不是简单的直接在情绪上发力，对吧？不是简单在情绪发力，而是在什么呢？而是其实是在找情绪的来源嘛。就是它一定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我
明
把它
白，
破掉， 那就可以没问题了啊。
所以是一个
啊，对，
用逻辑来去应对情绪的一个方法，
是
就
的，
是
是
我
的，是的，
把一
是的，
个很自然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情绪反应，想办法
对，
给引到逻辑的
对，
层面，通过这个方式给拆解成这三个理由，然后我
是的。
分别的去把这三个理由看看是不是这个合理的。那如果不是，我把情绪的根儿给挖掉以后呢，可能在整个过程中人也比较顺，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对，
你不觉得需要就是先在情绪本身上就是控制住吗？因为我有些时候亲身的感觉是，就是其实很多问题是能想明白的，但是呢，你这情绪一上头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较过激啊。就是你说这件事情事后能不能想明白，其实很多人还是可以想清楚的，但是就是会有，就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是出门，这个跟人发生一些矛盾啊，这些事情，啊，其实大家事后你作为旁观者，你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可处理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容易就做一些比较过激的这个行为啊。当然，生活中肯定这样的事情也有了，啊，就是你平时接触的这些学员，就很少有这种会比较冲动，直接就做傻事儿的情况，是吧？
这个东西我的体验比你应该，我的体验是很深的。你刚才讲东西，所以其实这个又继续回到呢，因为这个是很常见嘛，对吧？就继续回到去认识情绪，对，所以这里有好几个东西了。第一，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情绪上头嘛？就在那个当下，你直接就有了负面情绪了嘛？那个情绪来了以后，你 hold 不住了，你根本 hold 不住。所以在这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事后，事后情绪过了以后呢，哎呀，我感知到了以后的，其实都这时候就是每当事后过了以后的，就不断提醒自己一下嘛。因为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苛责的，就他不是去向内说，哎呀，我这人怎么这样？他是不苛责的，他就是认清一种客观规律啊。所以一开始他是慢慢事后就是复盘嘛，对吧？反省嘛。就是我已经情绪过了以后，每次事后反其实都是提醒一次，慢慢它就变成事中了，就事情中了，就是哎等等，到最后其实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刚刚有这个念头，这个时候你就能感知到以后，其实你就把它转了，就它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回到这东西。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又有个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这个情绪是累积的。就一个人，你会发现，就这个人他的长期的心情不好，他是很容易情绪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这个负面情绪累积的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是很不容易有情绪的。否则呢，就那个人去情绪很大，他就是他这个他是一个过程，对对，就是这一个情况。我自己本身啊，其实我在其实其实14年以后报中间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脾气是很暴的。因为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很自然其实会把这种要求迁移到什么别人身上，就对别人也很苛求。一旦别人是完不成自己的任务，达不到自己要求，自己就很容易有负面情绪。那到走到今天吧，这东西我基本上就会慢慢就把它破掉了，就基本上都把它破掉，就能够看，还是回到有点背后的看清事物的本质了。哦，你看清情绪的起来有自。就我们叫共，我们名字叫其来有自嘛，如其所示，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客观的情况。这时候我就看见规律以后呢，那好了，那我就把它破掉就行了。就像我经常举个例子一样，就是你无论再饿，你都不会拔苗助长，因为你不会产生一种念头说，哎，你禾苗你怎么还没有生长出来？这就是你看清了它的规律了。对吧？但是我们其实平时生活中对人对很多东西其实是有这种，念头的，对吧？我觉得我老婆应该怎么样，我的领导应该怎么样，其实都是自己的这个叫不合理的需求。这慢慢你看清楚它的本质以后，这种情绪负面情绪会越来越少，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关于妄念这个，确实是啊，就是当你有了不合理的需求以后，对吧，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你和自己的矛盾和你和这个世界的矛盾，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根源都来自于这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似乎 所谓比较有狼性的这个社会，说白了就是要有妄念嘛，就是不管是，马云说的人要有梦想，要是实现了怎么办？还是这个王健林给大家定的这个1个亿的小目标？那客观的来讲，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妄念的成分，或者是我们找到大部分创业公司的 BP，我觉得里边应该是满篇满篇的妄念啊，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就是，
哎呀，那任老师
啊。
你太厉害了啊！我觉得你的思维特别敏捷。哎呀，我觉得都是
我
瓜
只是
的
比较损，我只是比较损啊。
没有没有，这个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就说我个人的故事嘛，我其实2014年其实出来的时候，其实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就是一个认为是一个妄念，因为刚才王冉其实都知道嘛，其实我那个时候出来以后，我周围所有人除了我老婆我爱人，她说你是自由的。像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因为当时你说不清楚嘛，什么是思考能力啊？说了半天说啊，这不就是人的悟性嘛？这个东西，就像我跟那些我之前有比较好的那个客户嘛，就是老板嘛，对吧？他说讲完了说，他这个东西还能培养啊？那这东西不就是我去选一些比较好的苗子嘛，对吧？然后给他什么机会嘛，给他应用机会，他跑嘛，在这过程中，有的人就比较什么，不断的。就展示出他的悟性、他的勤奋、他的思考深度、待人接物嘛，慢慢这些人其实就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嘛，对吧？这东西还怎么的去培养？对，所以其实当时从当时角度来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妄念啊，就是妄念。但是我自己来说的，所以一路走过来，就是慢慢就把这东西变成了相对来说，我觉得变成一种现实嘛。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很区分东西，什么是妄念，什么是真正的需求，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样的点？就是这里要区分一下，所以这里要马上就结合另外一个叫问题思考法，就问题思考法。这时候就问一下，当比如说你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嘛，对吧？就问一下，我这个是不是一个妄念？那怎么区分它是不是妄念呢？那这个东西背后就是你是否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就你愿意付出努力。如果一个东西，你像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在抱怨，但我们没有为它去付出代价和努力。就你不动，你只是被你的需求给伤害了。就你只是你觉得你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然后你有负面情绪，但你不动，你不会为此付出行动。那另外，你看我们说真正有梦想的人呢，你看起来那个需求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会发现他没有负面情绪，他一直在为自己的那个需求怎么样？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冒风险，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在有一个标准来去判断什么东西，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好，问一下，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努力？当你发现你不动的时候，那就是妄念。当你说我愿意付出，其实那个负面情绪已经没了。所以我们在课堂上会讲到什么东西。你的每一个负面的情绪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正面的需求，然后你只有基本上就三种这个路径。第一个，这是一个妄念，请放下；第二，那这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么请付出你的行动，为之去积极思考，去积极努力，最后把它实现。第三个啊，当下这依然是你这个很重要的需求，但当下条件不够，从长计议。啊，待时间条件成熟的时候开始努力，这样的话就会把基本上情绪给化解掉了，从原来的负面的情绪化解成为，要么就放下，要么就真正的去努力，就这么一个过程啊。
明白，明白，明白。反正就是，事前评估一下，就是，有些事儿确实就会很难，对吧？就是如果又很难，又非要做，那就一上来
去
就
做
做
呗。
好。
对，
对对对，一上
对，
来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可能事后也就比较容易压住这个情绪了啊，挺实
对
用的，
对
挺
对
实用。
对。
我想问一下，这个妄念和欲望的有什么区别啊？
你看，所以我就干妄念和其实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讲的欲望、需求、想要、目标，对吧？这些词呢，包括甚至梦想。我会理解，我会把这个东西都把它定义成中性的词啊，就它就是人的一种想要一种东西啊，一种需求，一种渴望，一种东西。好，所以， 你的渴望呢，其实基于你的渴望呢，会有两种，一种这个渴望就是它就实际上是不可实现的，它就是不可实现的，就是望你，比如说举例子啊，你禾苗对吧？我刚才说了嘛，其实禾苗，你当你认识不到禾苗成长的规律的时候，你就很希望禾苗一天你就拔苗助长，一天就能长大，所以你就拔苗助长。那这个东西，无论你是不是有梦想，这一定是个望你，因为事物是有规律的。不是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这个我会理解叫妄念，因为这种你只会伤害别人，伤害也同样会伤害自己。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它是可以符合客观规律，但需要你付出努力啊，所以你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的，全力以赴的，我会理解这个。其实我们用一个词叫欲望好也，或者叫梦想也好，
所以是，其实你是鼓励大家有欲望或者是有梦
那
想
当
的，
然了，没有这个的就
但
完了
是
嘛，啊，
不能有妄念，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课堂我讲另外一个词叫佛系，对吧？很多种佛系啊，我说尽量靠些。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真的佛系，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身边有一些跟佛法相关的人，我在我的理解里，佛法的人或佛教的人是极度精进的，就不存在佛系的概念，特别精进，每天基本上都在做功课。对，所以所谓的那些佛系，我自己在课堂开玩笑讲，其实都是一种人生的妥协。实际上是有需求，你自己有那个需求，但是其实你自己认为完成不了，然后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啊，你觉得自己不需要，是一种自我麻痹啊，有一些自我麻痹啊。否则的话，其实佛系完了之后，内心是真的开心的
你一直说
啊。
你想做的这个事情是可以不依赖于人的悟性的，但是其实你的学员大部分还都是，比如说企业的中高管，然后你应该也收学费吧？我不知道多少钱啊，我觉得应该也
收学费，
对，应该也不
收学
便
费，
宜。所以其实你，我理解就是能去参加你课的人，应该资质还是不错的，或者说悟性还是很强的，你觉得呢？
所以在这个角度，又是一个核心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举个例子啊，举例子，我现在特别崇尚专业主义啊，比如说啊，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可能有业余爱好。比如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啊，打什么各种球，对不对？好了，你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身边我们的这业余爱好呢，证明有一些业余高手。所以业余高手就是在打的这个，我们假设就来打羽毛球这过程中，你会发现有的人打的就是比较喜欢琢磨，他喜欢经常去打，又喜欢琢磨，又喜欢跟经常有机会跟高手去切磋，所以他就会打成了业余高手啊。那有些人呢，你会反映呢，他这悟性就不够，我们说身体的运动协调性就不够，所以在这边就变成了业余里面的低手，或者叫中手，或者叫高手。好了，你看我们再去看到，这是这个角度，在这个角度，我们会认为业余里的高手，我们给他一个词，这个词叫悟性。哎，你这个悟性很高，哎，你这个身体协调性特别好，你这个基础很好。好，这是一种情况，我们再看。好，我们假设立刻换东西，今天。刚刚讲的业余的低手，我现在直接把业余里的低手送到国家队，我都不说国家队或者叫省队，一支专业的打羽毛球的队伍里面，专业的打的，好了，打3年下来，打3年啊，我具体我不知道这东西啊，我只是用一个，比如说用3年时间，好，你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悟性在这个专业面前基本上，我更理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至少在专业队伍里搞3年以后，打业余选手，我会认为几乎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啊，除非所谓的业余，虽然是看起来是民间，有时不代表业余啊，他虽然人在民间，但可能他用专业的手段训练的，啊，这个要区分一下啊，这个专业区分，所以在这个面前会发现什么概念呢？就我会理解的东西，在专业面前基本上。轮不到偏天赋啊，轮不到偏天赋，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刚才一边讲的就悟性的本质嘛，悟性其实在某种它是一种不可知论，它代表的是不可习的，只能靠一种历史的感觉、长期的积累。但专业其实就代表着其实能够把一个事物认识清楚，认清楚以后，它就变得其实是可复制啊，它就变得可复制。所以刚才回到就现在学员。那目前这个角度，这个课目前这个课呢，其实 从当季角度为什么选择他们呢？因为这个其实效率是最高的啊，而且就效率，因为这批人本身我们还是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啊去操作啊，所以就选了这样的人呢。另外，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会很大，社会影响力很大。但是其实在这个层面，后续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不足嘛，没其实人数不够，后面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针对啊大学生。对吧？包括职场，我们现在也有不少，就是有一些是职场中的，比如工作1到5年的啊，1到5年的，那大学生、高中、初中啊，只是说这个课程的方法论的研发需要基于他的场景和他的接收能力，核心是基于他的场景，因为这里的话他非常抽象，必须结合着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啊，有他自己的体验，他才能去习得。啊，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讲这个东西的啊。
因为我们上一期其实是讲了一些关于每个财务和个人关系的一批播客，然后就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其中有一个留言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说他在上海是一个文科学院的毕业的学生，今年毕业，然后找工作呢就非常的不顺利，他的很多同学呢也找的工作也就3、4千，都是在上海哦，然后他呢其实找了很多也不顺利，要不然就是离家非常的远，要不然就是很低的工资，然后他甚至都在想过要不要去站柜台卖化妆品，但是他老家的同学可能初中上完就没再上了，就去柜台卖化妆品，他就非常怀疑说自己干嘛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但他就很悲观，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这样的学生，对于这样的同学，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你这个就比较的，就回到很现实的工作生活中啊，就例，
是不是
先
妄
说，
念的感觉？
不
对，因
是，
为
他是他他，
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会挺 心
我
疼
知道，
的，对，
我其实，
对，但我知道是有办法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怎么能传递给他，
这个东
没事，
西
你
呢，
说。
这个东西其实就类似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都是会因为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看到身边其实是蛮多这样的人的，那这东西是我内在的一个动力。其实我自己来说是很想去支持到这样的人去走出来。那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其实是很不容易走出来的，非常。其实我们说，其实有一本书很明，叫《贫穷的本质》嘛，对吧？大家应该有这本书。那在《贫穷的本质》里，它讲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要生存嘛，对吧？我们要有生存。这时候，当你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能把你几乎是你100%的时间都拿过来用来生存了。你就相当于把你的时间或者是很低技能的能力去变现了。当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去变现，为了获取生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我们所去投资自己或去提升。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这就是他的所谓的叫贫穷的本质啊，贫穷的本质。同样，我其实在课堂之前提到另外一个叫平庸的本质啊，平庸的本质。那就是因为其实能力不行嘛，能力不行，你会发现其实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工作？那当然他的收入还可以。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他有一些很正念的东西，甚至一些比较优秀的人。当你在跟这样的优秀的领导、优秀的同事有比较好的机会，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比较容易成长。当你成长了以后的话，其实又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收入，啊，它就这么一个正向循环。但是当你的能力不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不到这么好的这么一个，叫这么一个机会吧，啊，好，这时候你可能会找一些工作，那工作比如说，哎，收入比较低，收入比较低，其实有可能意味着其周围的人的能力、见识方方面面。其实都可能不够。这时候，其实对你来说的话，一切东西呢，其实我们说能力，其实背后都是先去看见嘛，你都没有去看见，所以在这个什么样，就我刚才说，就陷入到这种循环啊，那种循环。那这个其实实际上到现在，在我看来，其实是相对是真的是不太容易去，去走的。当然，我们说这种东西不是不太容易啊，不是不能啊。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东西。其实你今天这个结果是历史累积的结果，历史累积的结果，其实都是几十年了，对吧？累积下来的东西。 所以你要想改他呢，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从我自己比较建议呢，就，可能会真的可能在需要一段时间的需要放弃某些东西，对吧？你真的可能要非常努力奋斗啊，可能需要努力奋斗，就你不可能一开始就东西，然后你可能需要通过你的态度，端着你的态度，你的真的很想把一件事情去做好，你可以先处于说我们说。起点比较低的地方，因为你其实你找不到起点高的地方了。那起点比较低的地方呢，然后但是你必须要非常的努力学习工作，而且最好能把人关系的处理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就是你在其实你是在成长，在成长过程中，随着你的能力的不断的提升，你跟周围的关系很好啊，基本上后面你会慢慢你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的是什么呢？主动的是，你可能在这过程中，你开始当你去寻找一些新的工作的时候，你去面试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不错，这叫主动寻找机会。那被动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被动，被动是就是，别人在跟你交往过程，发现你很不错，你的态度就刚才说了嘛，心思这，你的态度不错，你的其实，你对你事物还有一些很多自己的看法，你做事很利索，你做人非常的。很好，你做人很好，你很会关心他人。这个时候一定就会有人主动找你，要不要到我们公司工作啊？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就像在我身边这种情况就其实是很普遍的，包括其实在我的学员中，我其实很容易去识别一个，特别容易用心思这个就特别看一个人的这个东西，只要看到了以后，其实很自然就会，如果你现在干的只要不顺利，对吧？不如意，那好了，这边太多企业需要人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被动的机会啊，这是一个被动机会。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慢慢人会走到一个正循环里面，但前面其实会需要这么一段经历啊，这么经历。但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呢嘛，这你会发现又会形成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怎么在那种不太好的环境下，怎么才能有好的态度，咱们好的去把一个事情做琢磨，又跟人的。原来的情况就是相关了，它又是前面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层面呢，我自己在感受，其实新四肢到现在为止，就是很想去打破人的这种循环啊，打破这种循环，就是比如说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开始去，比如说你正式开始在学习上发力了，或类似这种真正开始用心去工作了，我会觉得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的话，这种。这种会改变，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给的建议吧，这给的建议，因为这样的状态，其实在这个社会太常见了。那另外一个关于讲的这个学习这其实我自己是很痛心的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很痛的地方，因为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其实研究生毕业嘛，研究生毕业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弱，自己很弱，当然其实可能比一般的还是要好一些，这我不是在。自损我们那个学校，我觉得肯定比一般还是要好不少。那在这过程中，其实历史上就没有特别好的学习体验，就是很好的，我们都是被动在学习，被动在学习。那我现在自己理解的话，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就像今天的我们的能力已经比，如果放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对吧？甚至。几千年前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比他们能力强太多了。就像现在的小孩，因为我们家小孩其实8岁嘛，我在看他的学，他现在的能力比当年我们那时候的能力，高太多了，对吧？高太多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能力怎么来呢？其实就一条路径，很简单，不学习来的嘛。我那时候上初中，我是初一的时候才开始学英语。那现在小孩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哇塞，有的时候可能2、3岁，对吧？那我们一般情况，基本上上幼儿园开始在学英语了。你会发现，从幼儿园到初中，已经学了可能8、9年了。那你说现在小孩的智商或者悟性比我当年的好吗？我觉得完全其实就是学习嘛，只是这个学习是有人有一套机制，很轻一套路径去学习，所以他就学有所得。对吧？学有所得，然后大家在这个层面是相对比较平等的，比较平等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就蕴含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其实你今天的工作能力 也是你学来的。问题是，其实你不会学习如何在工作中提升自己能力，因为这个时候没人教了。这个时候没有人，包括我们在上大学，也没人教我们怎么学一个专业。工作之后到底怎么做事，其实没人学，没人教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只能靠，其实很多我们靠自学嘛，靠自学。这就是我们说现在我觉得我比较痛心的地方，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能力都是我们学来的，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因为历史上没有特别好的学习的这么一个体验，导致其实你会觉得学习无用，你不会在学习上发力，最后只能靠一些本能。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你打球都是靠本能，但今天真的你去走一个专业路线，你很快去超越很多人，但不会，但真的就周边的人很在我理解，周边愿意去学习，在学习发展的人真的很少。那所以在这我会特别强调，在学习之前先学习如何学习。当你学习了如何学习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再学习的速度啊就会完全不一样，然后而且能够学以所用，学的过程还很愉快。那从我自己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希望在这个角度去做点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改变是需要可能内因和外因的，那内因就是自己去认识到自己开始真的去发愤图强，对吧？就是传统东西。外因其实是他开始去啊，能不能去哎碰到一个比较我们所谓的贵人，一个比较相对还不错的机会，然后在那个机会上基础上，然后内因和外因一起去发力啊，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哼，
嗯。
任老师呢？任老师，你有什么建议会给这个同学？
我这个说实话想法跟七五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冰冻三尺也不是一日之寒嘛，就是这个人生这个事情，你一定需要在哪一步好像有一个诀窍或者怎么样能翻盘。其实这个可能小说中间多一点，生活中其实也不一定那么的容易啊，可能还是只有说你先找到一个起步的地方啊。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走，嗯，好在是说，实际上是个长跑，对吧？你看我们也工作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没几个人真的还在第一份工作这个念念不忘，其实也是蹦来蹦去的啊，所以，第一份工作好一点坏一点，当然不是说不重要但其实也不是说决定后边所有的事情，如果太纠结于这个事情，可能反而不好。
对，其实其实我刚刚介绍这个心思之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其实我们通常从小到大学习的顺序是从知先开始的，对吧？我们需要看到很多知识，包括我们认识很多物品，然后慢慢的可能会开始思考，有一些思考能力，然后真正到心这一步，其实有些人可能永远到不了这一步，但有的人可能最后会发现说很多东西可能是你，意识上的。或者是说最根本的对事物的一些看法，现在有很多人把这个叫做认知，对不对？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和齐武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齐武其实刚介绍的时候，我会发现它整个体系包含的非常多，从认知到思维方式，然后再到知识，其实都是包含的。但是。咱们的课程到底会有多长呢？是说，比如参加这个课程的人，他就是这三部分都要学吗？还是说，比如说有什么更，就有什么诀窍，你可以让大家能够从知到思，然后最后真的可以意识到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是认知的这个层面呢？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你刚才讲一个过程嘛。我们一般其实是从知开始学起嘛，但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的心思知，只是原来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态度，没有去看见我们的思考，以及最后在我们原来的心和思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去学习很多知识。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发现就是遇到瓶颈了嘛。对，所以回过头来去，我刚才讲的就是心和思，心思决定了我们知。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觉得，如果我给到大的建议的，因为先不说我的课啊，那我给到大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始去意识到哦，原来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专业的力量，就我刚才那个专业的力量。 其实思考是一种专业，只是原来没有在上面去发力啊，没有去发力。对，那只是我们原来把专业当成专业，但是其实我们在学那个专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在发力。就是我们在，我现在再回头再看我们大学里很多那个专业，其实那个太学习太简单了，就老师讲一下，我们自己看一下书，我会觉得那个根本不是在学一个专业。我从经济角度啊，不是在学一个专业。你看，我们在学一个专业，别人今天都不说起来，就去做一个厨师啊，就最简单了，所有人都可能东西。那厨师怎么学的呢？其实他不断的在实践，对不对？不断在实践，但是一边实践过程，一边在什么？在思考和琢磨。哎，这个怎么样把菜炒得更好？怎么样针对不同人的口味？他是不断在这个思考，然后在这思考过程中，还要再去找书、找人交流，然后再实践、再找书、再找人交流、再实践、再自己再总结。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样其实你经过了半年、一年以后，你可能会在这方面，如果你真的每天都在思考着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我们叫专业的厨师了。啊，专业厨师了。
对，就所以其实你们主要的还是在思的这个层面上，对吗？因为其实我刚才想一个什么问题嘛，就是很多东西真的你要是从认知的角度上告诉他，他要是能接受，其实你不用帮他去思和知。就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过程，有本书叫《刻意练习》嘛，它大概前几年也挺火的，对吧？他大概其实讲了说你怎么样可以去学习一门技能，从新手变成高手，对吧？其实你刚刚说的也是嘛，对吧？就是，但是如果说我很多认知上的东西我改变了，其实你就不用再让他，其他的东西其实你就不用帮忙。就包括我们说刚那个女孩儿，对吧？刚起舞也说这个贫穷的本质，还有一本书叫《稀缺》，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当你被一种稀缺和匮乏感所控制的时候，它是会降低你的大脑宽带，对吧？你的所有的视线就聚焦在这眼前的一点点的经济的事情上面，你就没有长远的能力。但你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或者他要是真的可以明白，其实他后面他就会有行动力，他会去走。但是难的一点呢，是说你可以说，但他不一定懂。
是的。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Rachel。我其实最近老被这个小朋友的事情弄得比较烦，所以你们刚才讲好多东西的时候，我都不自觉的想到这个小朋友的事儿，包括这个齐武刚才说到这些什么妄念啊，我就想，哎，如果我希望这小孩明天就会做很难的题，那可能就是我的妄念，对吧？那可能一个稍微正向一点的愿望是说，我希望我投入一个月的时间能看到他的进步，那这个可能其实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前提就是我愿意去花时间去做这件事儿。但 Rachel 刚才说这个，我也想到这件事，就是我教他数学的时候，那实际上我既会教他很多道理。就是比如说加减法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也会有做应用题的这些部分，那如刚才你说到这两个问题，我能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是说我教他那些数学的原理，那另外一个是说我教他解决实际的问题，我们的实际经验是说，理论上来讲，那我教他所有的数学原理以后呢，他其实应该自己可以基于这个去推演出所有的东西。他应该可以去解决所有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在我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或者我们自己生活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也会发现，其实关于怎么样去应用一个事儿，还是有非常多需要去带着他走，需要带着他去练习，让他去找到感觉的东西。如果不需要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冠上应用数学、应用这个、应用那个的这种课程存在了。所以说，只要去把底子搭好，上面就不用管了。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只是理论上存在，现实的可操作性可能会比较差。
是，就也许或者是说，你告诉他，他要是真正能够理解或者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练习和所谓应用。
对，就是，
对，
现在有一个理论是说，《论语》里边的这句叫"学而时习之，可以为师矣"的这个"习"并不是复习， 而是其实是应用，就是你学了一个东西，然后再不停的应用，那么你就会比较牛逼。至少我现在倾向于往这个方向去理解这句话啊。
是因为其实我们三个对吧，在这聊天的应该都是属于比较爱思考的人。其实很多道理从小就听到，然后就包括我在做事情的，我做咨询，包括后来做投资、做创业的过程中，很多道理其实一直都知道，而且我也以为我知道。就比如说，做产品要简单，对吧？就什么是简单？我就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对吧？但是你后来到现在，你会发现你当时根本就不懂。
这个其实人的认知也是一层一层这个螺旋加深的嘛。就是当时想到的简单，可能又并不是那所有的东西。那可能10年以后再倒过来看，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觉得我们今天
自
发
曝
表了很
浅
多
薄
言论，其实是对我觉得
是是是，
一定都会是这样子，否则10年以后的看法还跟现
是。
在一样，也挺浅薄的，对吧？那个前面你说到一下，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担心啊，就是，中国以前其实一直强调这个所谓的这个修齐治平嘛，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其实它前面还有一句话是静
是。
心，就是说你先要在你的心的这方面有所修炼，然后你其实才开始去发诸于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是觉得，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确实是把很多精力放在了所谓的工业建设、经济建设这些比较外部的、要得到实际好处的这些东西上边，然后可能对于一些底层的一些东西是有所是有所牺牲的，就是说有好多这种我们叫拔苗助长也行，或者是叫怎么样，但是要了很多这种来得快的东西，但是对于底下的好多东西弄得不是很扎实。至少我在比较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一些课程和现在小朋友学习的一些课程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在很多关于这种传统文化呀，关于怎么样去思考啊，怎么样去这些的东西的这个着重会比我们那个时候深。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家没事儿学东西就喜欢学个奥数什么的。但现在你把这些什么大语文啊这些东西弄起来，那实际上它那个语文教材里边，其实大部分又不是纯文学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多是传统经典这类的事情，那里边会顺便去教你很多道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我们这代人有些时候会感觉，就是底下的东西打得不太够扎实的一个根源所在。
对对，我还其实刚才想稍微再接一下，就是前面这个小话题啊，就是那个 Rachel 讲到了，其实那就告诉他认知嘛，他基本上能够，他就那个去学就比较好嘛。那另外这个任老师会讲到，其实我们学了很多原理啊，对吧？其实它不一定应用嘛，对吧？所以我们在有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应用学科还不行，其实还要回到具体的场景里。甚至再要走到具体的问题里，对吧？然后他才能完成一次我们说他整个叫他的转化，学习转化过程。对，所以其实会被这样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往上面抽一个关键的概念，依然是叫这个词叫学习，就是像对 Rich 你讲那个概念，对吧？那我们不是告诉了认知嘛？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叫什么来着？知识付费，就是我就会想告诉你，我想把。比较好的认识给到你，但是你会发现这里有好多的问题。第一个，很多人就知啊不行，他其实是他是不动的。那另外东西，但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复杂，它不是会简单的那么操作，而复杂它已经超越他的学习能力。所以我经常说，其实，好的知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付费嘛，对吧？其实我说知识付费其实已经是从应该是有文字以来就开始有了。为什么呢？其实知。书本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知识付费，书本就是知识付费，所以好书特别多。问题是在哪地方？问题是不好意思，跟你我们说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那些好书你读不懂，啊，只是知识付费使得我们那个去，可能去一些理解门槛会降低。那另外利用一些我们当前的垃圾时间，对吧？在车上啊或类似这种，等车啊或类似这种时间，其实会降低了我们的学习成本。 但其实它没有根本上没有去提升我们的学习转化能力啊，没有学习转化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比如说刚才这现象。那另外，其实任老师提到的从原理，那我在这东西，这就是都是在讲学习，就怎么能够去。如果它只是我们说原理和方法，这在我们都有专题的，那方法就会反映我们方法就是很多的经验。经验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可迁移啊，但是真正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是做不了的。所以必须懂原理，但懂原理它又很难跟自己的结合，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建立一个去学习如何去学习的过程，啊，这东西就相对稍微有点复杂，那就是包括讲到了有本书叫《刻意练习》嘛，你刚才其实提到那本《刻意练习》书，虽然你看大家看过了《刻意练习》书，都觉得挺好的，都觉得挺好的，然后都觉得啧啧称叹。啊，因为那本书写的比较的通俗易懂，但是就会发现，再回到那些到现在我的体验，真正说去理解、去进行、去练习十二，对吧？十习制的练习去应用，你会发现人少之又少，啊，这就是我说历史的一种，这就回到这个东西一路走过来的一个东西。那我自己，这么长时间带这么多人学习，因为其实我的一切我会跟传统的培训不太一样，因为传统的一些更多的是其实我。几天的课程我讲完了就讲完了，你最后你学多少那是你的悟性，对吧？最多我还可能我有一些练习的方法可以打卡的方法给到你，那剩下都是带你自己。但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其实是特别会强调，我天天去看你学到了什么，你为什么遇到这种障碍，你这种障碍怎么来的？那这东西是我怎么突破，然后你怎么突破？哪一些是你一定你需要突破，哪一些是我需要去突破的？所以才会这东西一直在走到今天，就我做的事情不断的降低门槛。不断的让更多的人他可以走进来，他可以习得，否则就会很容易出现就是，看着都明白，看着也觉得挺好的，但其实跟最后跟自己没什么多少关系。就其实我一直在想突破这种东西啊，突破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那这东西就是一个往上面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其实就刚才讲的，学习的这么概念，到底其实我们如何去真的去主动学习？因为原来我们都是在被动学习。当我们在工作，其实都是主动学习。那这是一个我会理解是主动思考、主动学，因为我们几个是比较喜欢思考的嘛。对，我会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非常的就结合刚才的东西，其实特别想通过这个节目呢，其实不一定是我的，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方法论，其实还是特别想啊，就是去再去呼吁或强调，对吧？就是。对吧？那个，我们如何在这个角度啊，去开始去有意识去发力了，对吧？那这东西我会觉得是我们改变，可以自己开始慢慢去主控我们的命运的这么一个方法，和手段。那在这个层面，当你学的效果不好的时候，不要去怀疑学习不好啊，不要去怀疑学习不好啊，是去干嘛呢？而是其实去思考，那可能是自己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就不是那个，就像我们读一本书，这本书读不懂，不是这本书。你如果真的好书啊，不是这本书不好，而是我自己的其实是能力不够，能力不够，我怎么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它就变成这个正向逻辑啊，正向逻辑慢慢，我觉得它就会能够去走出来，去走出来。就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话题，对，
哎，其实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标准吗？就是我，或者是说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最终会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觉得是好的。
就是如果在我的体系里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我是遵循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的，就是用一个标准，就是外在的成功和内在的幸福啊。其实我追求的是这个啊，外
就
在
是
成
飞
功的
黄
话
腾
就完
达
全是，
和幸福开心。
对，就基本上这东西。再往终极角度的话，就是每天就开心嘛，对吧？你看到佛教里的话，西方都讲极乐世界，对吧？你看我每次生日祝福。就是祝你生日快乐，就是终极上是每天都很开心，对吧？对不对？没有痛苦，开
所
心。
以
那这是我会，
终
对，
极还是开心幸福。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其实成
嗯哼。
功都是手段嘛，对吧？你为什么我经常课堂讲，你为什么想做国王？国王很爽啊，对吧？如果国王很痛苦，没人想去做国王。对，
哎，但
就
这
这
个
个东
不
西。
会
所以
矛盾
你
吗？
说
我有时
哪
候
个
会
矛盾？
觉得想飞黄腾达和幸福其实是有矛盾的。
所以。 所以这就是你看，这就回到一个，就我在课堂一直在讲，这都是学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认知上的，就是很少思考，就是会基本上会觉得是这两个是会有不少人会觉得是在冲突嘛。原来你看，在我们在原来公司会提到很少讲幸福，对不对？就一个人要去励志嘛，去干一番事业，啊，去干一番事业，啊，其实在这个角度，在我的理解里，其实这两个不但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借力的，啊，是相互借力的。如果一个人内在他的幸福，就是幸福，它产生了一个很，从成功角度来说，当一个人内心很，你看平和的时候，至少你我都不说其他东西，你不会被情绪负面情绪给带走，对吧？教父里都讲到了嘛，任何时候你不能被你的敌人给激怒嘛，对吧？就你内心很平和，而且是很喜悦，内心平和喜悦。这时候，如果这时你的身体总是正能量的话，其实一个人身体会很有精力。就精力很充沛，精力很充沛，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很有能量，你就很有能量，然后在这头你会愿意去利他共赢，就我们经常讲的共赢嘛，对吧？因为只有让其实让别人获利，自己才能长期的获利，对吧？这时候你才愿意去利他共赢，这些东西都是会增加我们的成功的，啊，只是说有时你会发现出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在我成功和幸福角度是，不能两全的时候，我选择了，比如说，哎，我去这个忍辱，对吧？我去骗钱，忍辱获得权利。那这个说明什么概念？这个说明其实这个能力和段位不够，能够双赢，对吧？就像有一件有的事情，就如果你来做或者我来做，那这个事情呢，只能鱼和熊掌，最多能搞一个，甚至有时我们俩都没搞到。但是如果换成一个高手来呢，他其实是可以兼得的，他是可以兼得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到底是能搞一个，搞哪一个，以及是否可以兼得，我会依然会回到一个背后东西，去提升背后我们的心思之东西。啊，这我自己的是这么多年的体验，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种体验。那当不能够去，所以你看在西方里会特别强调，就是那个。那斯蒂芬格维啊，斯蒂芬格维他哎，那斯蒂芬什么维来着？忘了啊，就是高效人的讲写高效人的七个习惯啊，第三种选择啊，对，他其实都在讲的东西是什么？长期的共赢。那共赢的时候其实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有一个一定是有个第三个方案，但这第三个方案是需要有智慧的，是需要你的发心，你的内心真的尊重对方，你能从对方考虑，也对自己认识很清楚，对。当下的环境的情况，找到一种手段，我觉得是这个过程。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就是我，所以我自己在强调的东西，就是这两个是一定要同步去走啊，要否则的话，其实会相互，它不是相互借力了，而且相互掣肘了。就如果你很痛苦的话，其实你很难持续成功啊。如果你不能够有很这个持续的成功，基本上一个人。啊，其实很难幸福啊！啊，即使你看我们在看，比如说我，因为我其实对周边有一些是跟佛法相关的人嘛，其实这真正的佛法里段位比较高的人，其实他们的成就是很大的，就是他们的成功是很大，只是他不是说我们仅仅是财富来衡量，其实衡量一个人成就是有世俗的或者是其他的衡量标准们，对吧？他们帮助了多少人，他们其实周边有多少的这么一个。很高人其实去能够去寻求他们的指导，对吧？去跟他们去交流，包括他们自己的去建寺院或类似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成就。然后他们内心里其实是幸福感，这两者我觉得是我自己在理解是都有的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是比较贪的啊，
对，这本质上其实
对。
我是，同意的。但是就是听上去就会还是会有一点悲凉嘛，就有点像社会达尔文，对吧？就是你
对，
会说
所
一
以，
个人他
对，
过得不好，可能就是他自己这没做好，那也不好。他没钱也是因为他能力不
对，
够，对吧？就是这个说出来很悲凉，
所以社会上就通行的叫，物竞天择嘛，达尔文嘛，对，但实际上，那是一套规则嘛，你依然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当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当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一定会感恩的。 当你被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一定会感恩的，对吧？就能去，那剩下就是去创造、去提升、去为他人创造价值能力。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如果我的段位很高，对吧？本来其实可能这是比较这个复杂东西，可能我用一些非常通俗、特别通俗易懂的例子，几句话就把这东西讲清楚了，而且对他的启发非常之大。那这时候，其实我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其实我有大的创造价值能力就会很大。那另外一种
哎，
情
这
况啊，
是
这东
你
西，
追求的吗？
那当然了呀，这当然是
嗯哼。
你我就如何去传递嘛？否则你看，就我可能就啊唠唠叨叨搞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最后发现对方听了半天好像也没太听懂。你会发现，是从这个角度，在我理解的价值不是创造，叫价值毁灭，其实是占用了大的时间和注意力，甚至在这个层面会形成它一种不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在我自己理解，任何一个行为它其实都有两面性，啊，任何一个行为它都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那我在我这里唯一能做的是，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对吧？如果不断的提升，啊，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两点了：第一个，不断的去提升、去利他的东西，不断的为更多考虑；第二，提升我去创造价值的能力，对吧？就是我能够真正对周围人会有一些帮助和支持。这基本上是我背后的整个核心价值观。当这两个做到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所谓的财富啊，世俗的所谓的财富也好，这东西它自然就会，一定会有的嘛，对吧？就像我的课，大家觉得收获很大，那你说你问他要钱吧？但你真的能帮他挣，对吧？能够帮他挣年薪，本来是10万块钱，你帮他挣到了100万年薪，你说他，你分他3、50万，哎呀，他一定会给的。问题是你不一定能帮他弄到嘛。就这个东西，对，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包括我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在进行这个东西啊，都在全部在按这个角度去走，对，
哎 你的团队有什么分工？你会要求每个人都能讲吗？还是说你会，就是
没有，
让
他们现
自
在主
己
要做
还
运
是
营，
始终变成
主要做目前主要做运营，主要全部是那个课程的运营。就是教练，主要核心是教练。就是我这基本上我都是线下上完课以后呢，因为线下是集中的开启大的意识，让大家感觉有这东西真的是我需要去学习。然后剩下就是训练，不断的就是训练，就基本上这东西。所以这东西需要有教练，就是手把手的尤其是前期手把手的带啊，因为让一个人接触一个新的东西的话，他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对，
哎，你对
所以
新
到现
思
在为
之
止，
学院有什么计划吗？
哎，这个
或
东
者是
西呢，
愿景、目标？
对，这个愿景其实2015年就基本上就很清晰了。2015年到现在为止，我会觉得基本上是围绕2015年那个东西去落地的、展开的。啊，其实就自己内在叫新思之大学，就是在这种就叫大学里嘛，过来以后大家去开始去在心上发力嘛。开始不断去端，所谓的叫端正自己的态度，去学习一些更好的如何去做人，啊，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去励志，啊，如何去提升自己的自信，啊，如何去有一颗精进的心，对吧？这是我说从心上开始发力。那另外的东西，其实在这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思考上，其实就在西方里面叫通识教育啊，就在思考上开始去学习如何学习，如何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去沟通？如何去逻辑推理啊？如何去逻辑？这是我觉得是第三，其实就是我们在知上，就是会有各个专业啊，各个专业。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其实在这里面有场域嘛，有教练，有大咖啊，有大咖。同时呢，这一波人呢，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其实在把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啊，就把东西就是，然后就那种。同时，其实我们是6个字啊，就是以心思之为核心，叫身心思之行办。身其实就在身体上发力，就是能够保持身体很健康，精力充沛。那办其实就是去建构非常良好的彼此相互关心、信任的这么一个伙伴啊，这么伙这种关系，对吧？行动就是进行嘛，在生活工作中去创造价值，然后去学习提升。啊，这是我自己15年就提出来的。那是当时受到，其实看到那个叫斯坦福，其实有一个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提出来的话，叫开环大学， 开环大学其实它讲的核心的东西就是，你不一定一定要在学校里学习，其实你是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即便在，就是工作和学校两面同时进行。那我会现在我会理解，就学习一个必要的条件必须是去体验，没有体验的学习，基本上更多是逻辑训练啊，没有体验的学习基本上是逻辑训练啊。如果再说的极端点的话，就变成了记忆训练或者是文字游戏。啊，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我特别强调，所有的学习前提先有体验，先进行。
对，就这个过程，比如说这6年多会累吗？你会不会有一天
哎
会
呀，
觉得
太开心，太开心了！真的，我觉
嗯哼。
得，所以对，所以这个别的觉得创业是东西，我对我来说，基本上我们提到叫自由、幸福、创造，我自己就这种状态啊，其实。基本上整体80%-90%是一种修养生息。对我来说，其实我以前做咨询做投行，因为我之前每年咳嗽半年，再加上其实我是很拼的。其实我的身体到其实到呃其实到1年以后，其实我的身体其实属于我更理解属于过度消耗了。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下午每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其实就头脑就会有一种空，其实就是那种你就感觉那种。那个气被耗尽的那种，那空的感觉就是那东西。然后像现在基本上这东西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说了，这东西本身是我自己的学习修行的一个方法啊，只是我把它围绕着大家的学习去把它变得可落地了。所以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自己全部是用这套体系在走的啊，彼此关系都很非常，我更理解都很精进，关系很好。我跟学员的关系特别好。我基本上都叫用滋养，就我跟基本上我就现在很多学员，只要在一起吃饭聊天，关系都特别好，
哎，
啊，
其实
就是
我有
他
一个
就是，
特别好
哎，你
奇
说，
的事，
你说，
就是，
你说，
就因为按理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教育类的，其实是跟人打交道的事情嘛。你自己也提倡这个，除了心思之以外，也要行办嘛。就是
对，对。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你会减少跟这个其他朋友，比如说社交吃饭的这个时间？就
啊，
是，
那这个对，明白。啊，那我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在研发过程中嘛，啊，其实主要是节省时间，主要是这个。好，现在今年开始准备出来了啊，今年我觉得这个体系基本上是完成了，所以今年开始出来去各处学习和交流了啊。
哎，你
明
现
白，
在
所
在
以前
跟过去
啊。
的朋友讲这些，他们能理解吗？你不是，就一开始其实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对吧？
现在就基本上，中间的话跟王峰讲，王峰就完全能理解了。我应该大约是2017、2018年，我在跟王峰交流的时候，王峰已经完全理解。跟王峰他原来的他的悟，他本能体是完全匹配的，他是完全王峰就一下就能识别到了。对，就这东西现在只要我跟别人讲，基本上都讲得很清晰了，已经很清晰了。对，没，现
所以
在
大家
没
也能
问题
理
了。
解你这个选择了。
啊，对对对，没问题了。对，基本上是大家觉得这东西还是，所以我说当时我出来做的时候嘛，这个我说如果做好了，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还挺不错，挺有梦想，挺执着的。啊，做的不好的话，就可能说啊，一根筋。当时
哎，
说
你
你一
当
根
时
筋
有
啊，
预
对，
计到今天的情况吗？
没有
还
没
是
有
说
没有没有都没有，
你不知道能不能
没
做
有，
成？
根本的。但是其实我说了，其实是真的不确定。但是当时会有一念嘛，就是如果这东西我做逻辑上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啊，就基本上是那么一个情况。对，其实还
哎，
是
不好意
抱有
思，我
很
刚，
大的不确定性。你说，
对，我刚打断了任老师，任老师，你刚要问什么？
没有问什么，我其实就是比较好奇，就是这个，因为其实我一方面跟学员又比较多接触，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刻意跟其他人保持距离的话，是不是，比如说会嫌弃我们这种就没有经过正常学习的人影响到他？哦，我只是好奇一下这件事，没有什么别的。
我今天我说了，跟你在一起已经学了很多东西了，特别好。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啊，我觉得慧敏，你在北京对不对？我们慧敏应该都会成为，哎，你是在北京吧？啊，
我在北京，我在北京啊。
对对，我觉得慧敏应该我们会线下会交流了，对对，就这个东西。
可以让任老师
我
去
现在
当
在
讲
跳级，
师。
对，讲
我是
师是不
学员，我
屈
是
尊
学员。
了，屈尊了，这很特别，我真的会内心里会，就是我自己开玩笑叫有个叫确认必成万安密，就是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晚上跟他们开玩笑，晚上就在我家的客厅里踱步，在思考。 就思考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第二，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有可能做成？第三，为什么是我做？啊，为什么是我做？基本上想完了以后，基本上就积血满满啊，每当遇
天
到困
选
难就
之
会
人
思考这三，每当遇到困难就真的会思考这几个问题，所以这里是我们的问题思考法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心法的东西，就真的是最后很多东西就是 why me，对吧？为什么是我做这件事？当你想明白了为什么是我做这件事的，你会发现其实在面对那个困难和障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是认知决定行为决定结果嘛，对吧？认知决定情绪决定结果，这个时候其实一切都是你的认知嘛。那这个时候你的认知一变，这个时候整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对我今天来说，基本上就核心只调我内在的心上的东西吧，基本上就在这个角度去修炼，其他都是结果。不代表我不学习知识啊，我现在还是在大量的学习知识，而是因为当我有一颗渴求支持他人的心，当我觉得我支持不到的时候，我内在里一定会去开始去学习。那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时候很自然，我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渴望的，我内心非常，就这个时候我在学知识，我很有力量，非常有力量。同时我在有很好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同样学习知识，我的学习速度、深度，包括它的应用，都会跟原来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其实时间是有限的嘛。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真正那个心上有力量的时候，其实人家在看很多心上，就你刚才讲的，有可能那些小朋友他心上没有力量，这时候你让他去吃苦，他不愿意吃苦。举个例子啊，你让他奋斗，他不愿意奋斗；你让他说你把这工作给我做好，你真的做精做专，然后他可能问一下为什么呢？别的同学可能都不用这么辛苦努力，我为什么需要这么辛苦努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需要去尝试一下，他愿意去尝试。他尝试了一下，尝试了几天、十几天、半个月，发现干嘛？他也摸不到门。哎，这时候他也没有取得他结果，他这时候又开始怀疑，那又在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他这就是一个，就我们说的一个鸡生蛋和这个和蛋生鸡的过程，对吧？我们说，就像今天我在看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去奋斗，他愿意在一个时间段里去非常努力精进。那这个时间段将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新的，我觉得会新的一个转折点或新的起点。但是你会发现不会，大部分人他不会，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优秀的人，我们再看总体上优秀的人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少。那在我自己角度来说，这东西其实都是人是被影响，就像心上的东西，其实从小受到什么影响？原生家庭嘛，学校嘛，然后工作之后，其实我们遇到的老板，对吧？我们说，如果你能遇到一个好的团队，那个团队非常的，大家人都很好，而且都很专业，都很努力，你会发现在那个团队你待上几年，基本上会奠定人生的后面的格局，对吧？如果你从小你的家庭，你的父母非常的就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那其实一般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其实都会比较优秀，但这东西其实你都会发现都是被，因为很幸运有个很好的外部环境，你在这种外部环境下，你不断的被熏陶。就被影响，最后就内化了，你都不知道。最后就是很多默认的，你默认了很多很好的一种心态、态度啊、习惯啊，那种东西会给到我们，带给我们成功和幸福嘛。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的环境不太好，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可能会哎，相对于可能还比较努力啊，但最后那个结果就是总是不好，很多是意识不到啊。所以现在我在带这一带带大家，就真的是会看到这个，有时候会觉得特别苦嘛，有时候觉得哎呀就很难受，难就在这地方。你会发现，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一个我们再举个比较，就像我们看到有这个人非常冷漠，举个例子啊，你看一个冷漠的人啊，他会走向负向循环，因为他很冷漠，他对人很冷，这时候正常的人都不敢跟他交往，你不愿意跟他交往，因为太冷了嘛，你谁都喜欢很温暖、阳光、很开放的人。这个时候呢，其实冷漠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其实他自己本身历史上就没有被温暖过，就他被周围人他都他都，他周围人很少有温暖，尤其他可能呢原生家庭他都被没爱过，没有被真正的关心过，所以他在他历史的体验里，他的人这一块对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然后他周围人也都比较冷漠，所以他就形成一种他都不自知，他形成一种冷漠东西，但这种冷漠以后又会，使得他会很多人不敢接近他，甚至有的人可能想关心他，但关几次他都是冷漠的那个习惯，就对方就受不住了，就远离了。 这时候他就是一直感受不到别人对他的好，这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关心你，因为其实你们都对我不好，那我为什么要去关心你们？你会发现他一直在这个循环里，但是很自然，所有人其实他的本性上都希望被关心、被温暖，对，被宠，甚至像我们经常像女生里讲的叫被宠爱，对不对？被独宠啊，对，越相对来说，其实心力比较弱的越需要这样。啊，他虽然越渴求这个东西，其实他越得不到，越得不到以后呢，他就会可能在这个层面，他越觉得周围人不太好。你们为什么都不关心我？因为实际上他是需要被关心的，但其实别人也没这个能力关心他，那就是一个循环，啊，就这个循环，啊，就是这个。其实在从自己角度来说，就是如何能够去，比如说类似于能够支持到这样的人，对吧？慢慢去给到他在场域里，对吧？给他的温暖，慢慢让他看见啊，其实就开始让他自己先主动去开始关心他人。哎，当他关心他人的时候，不是那么冷漠的时候，别人开始也关心他。慢慢又，哎，人与人相处还挺好的，啊，不是不需要那么，可以不用那么孤独，对吧？那这他就走向了正循环，因为，对吧？其实你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很喜欢这种比较温暖、相对比较近的关系嘛，就这么，这是人性上人的本能需求，嗯。
好啊，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了，对，对，对，但最后，就如果我们有听众或者朋友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思之学院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啊？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给我一个同事的一个微信，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齐武跟我们介绍了他6年来的心路历程和。新思之学院究竟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非常支持起舞，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也可以找我。
谢谢齐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个又学了好多东西，然后虽然还没有特别就是懂他们课程的完整的内容，但好像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希望他做得越来越好吧。
感谢！啊，我觉得。还是今天聊天还是很愉快的啊，2个小时了啊，好，对，还是特别特别感谢 Rachel 的和邀请啊，也特别刚才跟，我觉得大家的思维很敏锐，我觉得跟大家碰撞着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很期待对大家有一些支持。那最后还是想呼吁一下啊，大家其实可以在思考上、学习上去发力，真的会特别有价值。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拜拜。